各位弟兄好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操练宽恕。在这集录音里面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正文的12-3，投资实相。首先是这节标题啊，讲投资就有点意思了，因为奇迹课程这本书啊，你要用它，它看起来实在不是一本什么很商业化的书籍了啊，那包括内文或者它的外皮都是，外皮看起来很无趣。就是一个蓝色的。那，任何懂得奇迹课程的人呢，就会知道想要用它来赚什么大钱，大概是不太可能啊。除非你去把它的这个内容把它简化或者扭曲过啊，否则是没有办法赚什么大钱。那不过它这边却是用投资啊。那原本的翻译呢，它是翻成真相啊。不过我是建议大家翻成实相啊，这应该会比较贴近它的原意。好，那这个投资呢？为什么说翻成实相哈？因为这个投资呢，投资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转换成我们心灵上的语言，就是认同的意思啦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投资是会有后果的。好，你可能赚或赔嘛。好，那所以这个认同啊，也就是说你认同实相或者认同幻象。好，你投资实相或者投资幻象，这个是有后果出来的啊，而且是有截然不同的后果出来的。好，这个是。这节要跟大家来讨论的部分，那投资实相呢，你会了解说自己一无所缺。好，那投资幻象呢，你会有匮乏感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讲说，这个投资幻象呢，一定会变成穷人的原因。那这个投资呢，其实就是有这个机会成本。那你投入的是什么？那在这个心灵的层次呢，所谓投资或者说认同。你认同的是实相或者幻象的这个投入呢是，total 了哈。我们英文讲 total 就是说这个投入是全部的投进去啊，你不可能脚踏两条船的啊。这个认同上主或认同小我啊，一定是整个的心灵投入进去啊，然后后果截然分明的出来啊。这个是讲投资。我们来看看他第一段哈，第一段他说呢。我曾这样要求我的门徒，好，这个是指说在圣经里面的耶稣曾经这么讲啊，他曾经对一个有钱的弟子吧，哈，这样讲说，你把你家产全部卖掉，好，然后分给穷人之后再来跟随我，好，那这个富家子弟呢，他就面露难色嘛，哈，就是觉得很为难，好，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耶稣哈，在新约里面他又讲说，这个有钱人要上天堂，比骆驼穿针眼还难。那这个就在这个圣经哈，应该说在基督教传统里面，就会造成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会觉得好像贫穷是比较有灵性的啊。那在比较近代20世纪，大概就是以德蕾莎修女为代表啊。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好，所以他在第二句呢，马上就讲说，我真正要说的是呢，不要再投资在这个世界，你方人教穷人看出他们真正的财富。而他所谓穷人，是指那些投资错误的人，那是真正的贫穷。但是你知道这个投资呢？根据我们刚刚的解说，完全不是在讲金钱，他也不是叫那个有钱人真的把钱，都给分了，给穷人瓜分了，根本不是啊。他是要告诉他说，因为你执着于金钱，你把金钱这个幻想给当真了，所以你现在是一个穷人。他讲的穷人就是那一个富家子弟啊，因为这个富虽然说人是富，有分富跟穷啊哈，但是其实从灵性的角度来看，只要是认同小我都是穷人。为什么？你就想一件事情，有钱的人是不是就不为钱担心了？好，你发现没有这种人啊？就像这个大陆这个阿里巴巴的马云呢，他钱还不够多吗？可他还是为钱担心呢啊，而且。他还为这些事情感到很奇怪啊，都已经这么有钱了，还要为钱担心啊？因为其实我们内在的匮乏感是一样，是一样一样的啊。所以这个即使是有钱的人，是还是钱不够啊，还是有那个匮乏感。事实上，你只要认同小我，认同这个幻象世界，你就很难没有匮乏感啊。那只要有这个匮乏感，按照这边的定义，你就是那个穷人。所以你不必去跟人家比，说你是比较有钱还是比较没有钱。好，其实 照底层来说，照这个内涵的层次来说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你要看这个耶稣他讲的话的这个隐身的意涵，而不是他字面上的意涵。好像说把你的这个房子卖掉，家产卖掉，然后去捐助到非洲去，你就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人，这差得远了，完全的不同一回事。好，那所以在这一段呢，他讲的很好，那他最后面说贫穷就是匮乏，而匮乏只有一种。好，他讲心灵层次的匮乏，虽然说匮乏可以展现成很多形式，但是真正的匮乏就是心灵层次的匮乏。那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，比如说你觉得你的钱不够啦，或者你觉得肚子饿，这个也是匮乏的一种形式，或者你觉得空虚啊，觉得有自己有什么不足啊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这个其实都是同样的匮乏，不同的形式。好，那接着下面第二段，他说试想有位弟兄要你去做你心里并不乐意的事，他坚持的态度显示出他相信做那件事是他的救恩。如果你当下心生反感而坚持拒绝，表示你相信不做那件事才是你的救恩所在。那第二段的这个前半这些文字是非常重要的，那很推荐大家，甚至你可以把录音停下来多看几次，多回味几次。就是说你和他犯了同样的错误，还会使他的错误对你们两人都变得无比真实。也就是说，你坚持不要做那件事，其实跟你坚持要做那件事的那一个人，基本上是犯同样的错误，你跟他是一样的。那因为这个坚持就是意味着一种投资，这边翻成投注，但是其实跟标题那投资同一个字，investment。所以呢，这个坚持呢，其实就使你落入小我，不管你坚持的是什么，记住，不管你坚持的内容是什么呢，这会使你落入小我。接下来这个第三段，他说每当你对弟兄发怒，不论什么原因，都表示你相信小我才是有待拯救的对象，而且只有反击回去才能挽救小我一命，就是在挽救你的小我，或者说是你的自我。那他说攻击如果是对方发动的，表示你赞同他的信念。这边翻错，那个他的信念应该改成这个信念，因为他的那个原文是 this 不是 his， 这个翻译的时候可能少看了一个 t， 是 this， 所以应该翻成表示你赞同这个信念。那是哪一个信念？就是上面第一句所讲的那个信念，相信小我才是有待拯救的对象，而且必须反击回去来拯救你的小我，就是这个信念。否则这个第二句的前半呢，读起来就不通，读起来很怪，自我矛盾。如果是你发动的，你就强化这一信念，请记得动辄攻击的人才是真正的穷人。他还特别把这个套粗体起来。那为什么是这样？你可以觉察看看，我们在想要攻击别人的时候，一定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自己受到攻击。那在这个受害者的这个情节底下呢，我们一定是觉得自己是被剥夺了。奇迹个人常常用这个字，英文的 deprive， the deprived， 被剥夺的人，你一定是觉得自己有一些被剥夺的地方，有一些不足，不满足，然后觉得自己受害了，你才会攻击出去。那这个穷人，这个所谓穷人其实就是讲我们内在感觉到被剥夺，感觉到不足，不满足 的这个部分。那我们会把这个不满足的这个部分在外面去找一个替罪羔羊，然后把这个罪投射在这个世界上面。接着下面的这个第四段就非常有意思，第四段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那我曾经在过去的课堂上面反复的回到这一段话，那这个章节倒是挺好记的，这就是十二章第三节的第四段，一二三四，很好记，十二章第三节第四段。就是呢也很多人对这一段话呢提出疑问，在读书会上面来讨论。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大部分的人并没有真的读到它的重点， 因为呢，在第四段呢，你一看哈，你就会马上看到那一个，那个字眼跳出来，就是它挂号起来"蛮横无理"那四个字哈，英文 "outrageous" 啊，"蛮横无理"这四个字马上跳出来，因为这四个字很醒目啊。好，他说如果有弟兄向你提出蛮横无理的要求，就去做啊，因为那个是无关紧要啊。那很多人会把这个重点集中在"蛮横无理"的这四个字上面，好，就。那这句话乍读之下，就好像是说，如果有人对你提出很不合理的要求，啊，不管是你伴侣啊、你的长官啊，甚至是军队里面的长官啊，叫你，拿个100块给你，就叫你买这个啊3包香烟加上5瓶酒啊，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啊，那你就不摸鼻子就去做啊，这个就是灵性啊，大错特错。因为其实这句话的重点啊，并不是在蛮横无理那四个字，而是在它前面，你有看到吗？好，就是套出体字的那句话，你应先认清什么事是无关紧要的。而意思就是说，在幻象世界中的任何事其实都是无关紧要，这才是这一段话的重点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用去执着，去坚持。好，就是前面那个第二段所讲，坚持一定要做一件事，或者一定不要做一件事，你不必去坚持这些，因为在幻象上面坚持是不必要的。然后你如果在幻象上去坚持的话，就会把幻象给当真的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反而不是要你一定要去答应那些蛮横无理的要求，因为如果你坚持要去服应那些要求的话，那还是会掉进小我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是心态的问题。所以其实蛮横无理那四个字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啊，不管那个弟兄提出的要求你感觉如何，并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是你不要把它当真。好，那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，再往下看你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。好，那我们此后还会遇到类似的话啊，如果你想翻看章节的话，是在正文16章的第一节，好，16章的第一节，你可以找到耶稣又重复了一次，类似这句话，只是呢，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，他是把它改成愚蠢的要求，好，就是有一个字不太一样，好，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一段话呢往下看，好，所以你看他那个无关紧要写了两次，对吧？好，表示这个是重要的关键字，是无关紧要这四个字，不是蛮横无理这四个字。那接着往下看，他说你若断然拒绝你的反对，反而透露出那件事对你的重要性。好，也就是说你坚持拒绝的话，你就把这个当成你的救赎了，因此呢，使那要求显得蛮横无理的反而是你。好，也就是说，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蛮横无理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判断，好，是我们自己的投射。那当然，你有没有可能觉得圣灵要你去这个宽恕那些罪大恶极的人，反而是蛮合无理哈？那小我大概很有可能会这么投射哈。那但是你坚持说这件事情蛮合无理，你不要去做的时候，反而使那个事情显得蛮合无理的，就变成是你了。好，那从这边呢，我们再往下看哈，下面的这个第五段。第五段中间呢，他讲到说爱是唯一的答案，好，爱是唯一的答案，不要忘却这个爱，片刻也不容许自己相信还有其他的答案，否则你就会沦入穷人之列。好，那翻成不容许是比较强硬的一些啦，好，那英文的 not allow， 好，片刻也不要让自己相信还有其他的答案，好，那否则你就会掉入小我。好，因为如果爱不是唯一的答案，那你可能就会想说有些事情或许攻击才是那个答案，或者恐惧是那个答案，一定会掉入小我，那这个时候你势必沦入那个穷人的行列。好，所以你看他讲的这个穷跟富，当然就不是在讲说物质上或者金钱上，或者甚至是这个世界你所能找到任何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第七段。第七段呢，他讲说如果上主之子的爱的念头才是世界的实相，那么真实世界必然存在他的心灵之中。好，这应该没有问题。那接着说呢， 那神志不清的念头也同时存在在他心中，于是他内在的冲突会白热化到令他忍无可忍。那这个大概也是许多学奇迹的人的共通的心声，也就是说这个圣灵跟小我好像这个天使跟恶魔一样，常常会打架。那当然圣灵不会去打小我，而是小我他不断的在跟上主冲突。那这个冲突呢，你看得越清楚的时候就可能会觉得越无法忍受。那这个心灵会感到草木皆兵，当他认出自己心中同时接纳了两种全然相反的思想体系，记住是全然相反，那他会坐立难安。那这个时候心灵会将这样的一种分裂，分裂之念把它投射出去，你就会在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看到一个分裂的世界。那这会接下面第九句，就是你一旦把心里的对立感投射于外，你自然会看到世界处处跟你对立。那其实不只是这个世界跟你对立，这个世界里面的各个部分也是彼此对立的，彼此冲突的，甚至是互相残杀的。那其实这些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四面八方所有的那些对立的现象，都只是一个投射，那它真正的源头是来自于小我跟上主之间的那个对立，小我跟上主之间的那个对立，这个才是真正最原初的那个冲突，是因为有了这个之后，所有后面所产生的那些对立才出现的。那接着下面第八段呢，他说我曾说过，一样是在这个圣经里面，上主如此爱这个世界，不惜赐下他的独生子，上主爱的是那真实世界，凡是认出世界真相的人再也不会看见死亡的世界。那所以他讲真实世界就并不是讲幻象世界，这第一个。那再来是说这个圣经里面的意思常被扭曲，因为基督徒他们都会认为说这个上主不惜赐下他的独生子，叫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替人赎罪。但是奇迹课程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，因为上主让耶稣来根本不是要他死在这里，而是让他复活，就是让他呈现出这个复活，然后给我们启发，给我们这个启示。那他身体的死亡其实反而是根本不重要的。接着下面第九段，他说你眼中的世界是充满分裂的世界，也许你宁可接受死亡也不惜否定自己的天赋。那当然到某个程度，当然这句话是挺深的，但是到某个程度你真的看懂之后，你真的会发现小我他是这个神志失常。再看一次，宁可接受死亡也不惜否定自己的天赋，也就是说我们宁可要小我的特殊性，然后我们也愿意背负这个死亡的结果，进入这个生老病死的轮回，那去承受这个灵性的死亡。那下面第五句他说那个世界，也就是说小我的世界并非出自意志，它受制于一个不愿效自于上主的欲望。那这个意志呢，其实是讲，当然是讲比较正面，就是说属于上主或者属于圣灵的旨意。那他说这个小我世界并非出自上主的旨意，它是受制于一个就是小我这个不愿效自上主的欲望，也就是要跟上主分裂的那个欲望。那他接着讲说你打造的世界受制于专横无理的法则之下，才会如此混乱无序，显现不出任何意义。混乱这个词在奇迹课程蛮常出现，那你也会在后面有一节很重要，就是23章的第二节他讲这个混乱的法则。那实际上这个混乱的法则它当然是一个矛盾的概念啦，如果是法则的话怎么有可能会混乱。那但是你可以观察看看，就是说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法则其实几乎都不是爱的法则。这个世界上你所可以看到的一些法则其实都是小我所投射出来的，然后都是讲这个竞争，讲特殊性，讲弱肉强食，讲这个适者生存。那这些法则其实都是跟攻击之念有关的，也可以说这些法则就是我们的攻击之念的一个投射。 那这些东西投射出来，你想这些法则它是会造成和平，好，维护秩序，还是它是会造成混乱？好，应该这个答案就很明显。那接着他说呢，由于那个世界是出自你所不要之物，你因为怕它才由他的心中投射出来。好，那这个不要之物按照奇迹课程的这个理念呢，应该就是讲罪疚，应该讲的是潜意识里面的罪疚，因为我们不想要去面对它，承认它，那所以我们投射出来，才在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的。那最后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第十段前面，他说你若认出自己所受到的攻击原是出自你的心内而非来自心外，才算找到元凶，他在何处萌生便会在何处告终。那这个大概算是这一段的一个结论，也是它最重要的部分，也就是说认出这个攻击原是出在我们心内而非来自外面。那这个是奇迹课程的核心讯息。